我看今天人好像少一点。Long weekend 哈，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这个 long weekend 啊是叫做 Memorial Day，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用两个字，就是牺牲。什么叫做牺牲？自杀不是牺牲，牺牲它的主要的含义啊，是为了别人而死。耶稣是说为弟兄而舍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okay？ 那么 Memorial Day 他为的是纪念啊，为国捐躯的这一些啊烈士们。 OK，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什么事情呢？原来他是固定有一天的啊，哪一天我忘了啊，5月18号还是哪一天。那么在某一年，我也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国会啊做了一个决定，他又把好几个啊好几个假日啊，国定假日啊，全部都把它放在 Monday， 好像叫做啊啊、，but anyway， 反正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呢 ，Memorial Day 应该是叫做国殇日、国殇节 ，OK， 他们就把它 move 到 Monday 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在于说，他把这一个节日的这个焦点呢、啊，从纪念烈士到 barbecue， 是不是？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个长周末，而把这个纪念这件事情啊，把它啊放淡了。牺牲这两个字，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啊，我的题目是叫做宣教的策略。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段啊。那么啊、因为我每个月只来过一次哈，来一次啊，所以、大概大家不太记得上一次讲些什么。今天是讲16章，所以上一次一定是讲哪一章啊？15章啊。啊，在15章里面呢，他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神的话呢，永远是超越人的文化以及传统。上次我提到这个保罗，还有巴拉巴，他们被差遣到耶路撒冷去参加大会，为什么呢？要决定一个问题，是不是说外邦人要接受的话，是不是非要行割礼不可 ？OK， 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在教义上面呢，是不能够妥协的，但是在做法上面呢，我们要有智慧。哎，那这两点呢，跟我们今天的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因为这两点呢，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坚持不可将律法的这个繁文缛节呢套在外邦人的脖子上，尤其是割礼啊，这点我想可能上个月你在的话应该还记得。不过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6章一开始，保罗竟然要提摩太受割礼，这怎么回事呀？那整章第15章都讲到这一件这个不必要行割礼的事情，而且争得不得了，还是差派这个代表团从安提阿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然后耶路撒冷这个大会第一次大会做了一个决定，说不必要行割礼。然后呢，保罗一回来第一件事情，不是一回来了后来就到 这个特洛亚，不是特洛亚，到这个特比他回去上第十五章最后他提到什么呢？他说保罗跟这个巴拿巴说，我们应该回去看一看这些刚刚被设立的教会，因为他们需要被扶持，所以他们就回到那边去。结果在那边呢碰到一个人叫做提摩太，而且呢他要提摩太受割礼，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是事实上呢还是这两点，一个叫做教义，保罗在教义上面是绝不妥协，可是在做法上面呢他是蛮有弹性的，他为的呢是不要使这个割礼这件事情啊成为服侍犹太人的一个干扰啊，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干扰，使得我们不能够专心在这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传福音。但是若是你跟这些人一天到晚就他们一看到啊，这些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啊，比如说我们若是跟我们家人传福音，跟比较年长的家人传福音，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说，你信耶稣之后呢，你就不可以上坟去上香去拜祖先了，有必要吗？真正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再去谈。Fine， 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要为这件事情啊，把这个焦点，把它反而是反而挪移掉了。啊，就好像这个把这个的Memorial Day 哈，国殇日，把它变到这个 Monday 去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他们说保罗说要回去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些新兴的教会。那么保罗呢，他就跟巴拿巴他就一起从。OK， 他们从安提阿就回到特比德在这边，然后到了这边安提阿，他们是按照他们心中的感动就往前面走，结果呢他们说要到亚西亚去，结果呢圣灵说不可以 OK， 然后呢他们到了北边的时候呢到了这个边界就说我们要去比推尼圣灵耶稣的灵又说不可以，所以他们就到了到了特罗亚 OK， 这是一个行程。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也还是一样把它分成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说宣教啊不是守株待兔，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一直都是往外面去走，他们去做宣教，不是在里面等。宣教呢，应该是无孔不入。然后呢，最后一部分是这个监狱布道，监狱布道。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圣灵的引导，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圣灵的引导。怎么说呢？某些拦阻或者是疾病，因为呢圣灵不许他们去这里，又不许他们去那里，因为他们第一个是他们主动要去亚细亚讲道，却被圣灵禁止 OK， 我们刚刚读了。然后呢他们就说 OK， 那么他们就想要去比推尼，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他们就去了特罗亚。那么从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那你是不是会感觉到保罗怎么会你这个灵力啊好像不太够啊，你都搞不清楚圣灵要你干嘛，所以就 就自己乱跑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在那边等，等什么？等候圣灵的感动。那你假如这样坚持的话呢，今天早上我穿衣服要穿什么颜色的，穿什么衣服，圣灵啊请你感动我，有这个必要吗？你就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哈。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被捆绑，神差遣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是一种释放，而不是捆绑。我们要不要被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捆绑 ？OK， 那么其实我在这边特别就说，宣教呢是要主动的，不是守株待兔，坐在那边等啊、哦，圣灵的声音来了就叫我去哪里？圣灵会不会这样做？肯定会这样做，但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圣灵是要我们自己有这种感动，有服侍神的感动，有这种传福音的感动，甚至于是冲动啊 passion， 我就去做，然后圣灵看到我们真的是有这种 passion， 有这种热忱，他就会给我们啊有一个 guidance， 给我们一个引导。所以呢，保罗他主动了，但是圣灵给他关了门，然后呢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圣灵又给他关门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事，哎呀，怎么到底怎么回事情啊，不要 frustrate， 你就继续的往你认为你自己的感动你就去做。所以呢圣灵开门了，他们在特罗亚的时候呢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在夜间异象中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保罗说，请你来帮助我们。很清楚的，假如他们坐在安提阿一直在那边等的话呢，不知道等到哪一天。保罗确定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们刚才读的时候可能有人注意到，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字叫做以为，保罗以为啊，这个翻译上我觉得不是顶好，没有错，但是不是顶好。因为以为呢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认定 OK， 我认为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I thought， 我以为你是这样，结果不是这样。那我在这边特别就提出来哈，保罗他是确定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啊，我要另外跟你们提一下，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啊，这是五旬节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啊，有他们受感动呢就开始啊说预言，而且说预言的时候呢非常特殊，因为大家都听说，哎，这些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怎么讲我们的家乡话呢？讲我们的方言呢？他们都听得懂啊。啊，我就不读这一段了哈，他后面这一段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啊，这些人总共有十五个地方，众人第十二节，众人就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相信你们对这一段应该很熟悉，对不对？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从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说这些地方的话，换句话说，在五旬节那一天，有很多地方啊的犹太人，因为犹太这个国家呢，已经几百年前就已经被打散了啊。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回到耶路撒冷， 总共你看看这一卦总共有十五个地方的人，他们都听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觉得很惊讶。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好像有一块空白，那个空白在哪里？马其顿。那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那个时候五旬节已经有很多人都出去，他们听见了神的福音，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建立教会。但是呢马其顿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是神并没有忘记马其顿，神就特别的邀请或者是指引导保罗他们这个布道团呢往马其顿去。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你知道今年的这个五旬节是哪一天？5月28号啊。今天几号？今天就是5月28号啊。今天就是2023年的五旬节。这个不是我预先安排的时候就安排好了哈。我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圣灵的工作他永远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去做工作，我们要主动的去做工作，然后呢很 sensitive 很敏锐的对于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就能够做工，而不是在那边守株待兔哈。所以呢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个圣灵的引导，他们立刻就有行动，有了圣灵的引导你就立刻要有这个行动，他们就直接立刻跑到腓立比去。腓立比是罗马的这个住房城、okay。在这个时候啊路加加入团队了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有多重要啊我不晓得，不过我们知道在这个记录上面呢原来都是他们在这一段呢他开始用我们，那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他用我们就把他自己也包括进去了。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原来他们一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话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哪里啊，去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啊，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指令，你们先向犹太人。所以他们在这边呢他在说我们在这里这城住了几天，那个意思是什么？他们没有找到会堂，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这段时间大概到处找没找到会堂，所以呢他们就到河边祷告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都是很主要的都是外邦人，很罗马人，甚至于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城市的这个军事啊重要性，他好像是把啊罗马公民的权利呢给了全城的人，所以他们啊受到这个犹太人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啊。那么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犹太人他们到了任何的地方去，只要有10个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犹太人，但是一定要有10个近前的男人，他们才能够建立会堂。这个地方显然有很多的犹太人或者很多的犹太男人，但是没有10个近前的犹太男人，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成立 一个敬虔一个一个会堂，但是呢他们有很多人，尤其这些妇女，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这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也甚至也可以说是这一些什么妇女的查经班妇女的查经班，他们在河边祷告。在诗篇里面也曾经说过，他们这一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伤心难过，在河边在那边伤心难过祷告。这个地方他特别就讲到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些妇女祷告的地方。保罗就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到，你知道很多自由派的人常常指责保罗是歧视女性的，为什么？因为在他的书信里面禁止女人讲道，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很不高兴，甚至于有些基督徒他们自起码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他说我很爱耶稣，我很敬佩耶稣，保罗的话呢另当别论，因为他对保罗很多地方呢不满意。不过你从光是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保罗若是真的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他会去跟他讲道吗？哎呀，这些他就不会去了。可是他却是毫无犹豫地向他们传福音，从光是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保罗他不是歧视任何人，他凡是有机会，只要有机会，他本来是应该要找到会堂去的，没有会堂，这个地方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他就在那边跟他们讲道。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其中的有一位叫做吕迪亚，他得救了。吕迪亚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在这个教会历史上面其实蛮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推雅推拉人，Tyra。那么在启示录当中有讲到有七个教会，其中就有一个推雅推拉的教会，我们相信是跟吕底亚是直接有关的。他是一个卖紫色布的人，那我仔细看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很类似今天的这个 LV bag 的这个 dealer。 你有没有人不知道 LV bag 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哈，我想我不要问你们说哪个人有几个，我没有，买不起。紫色布匹在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黄色的布匹。中国的这个皇室他们穿的衣服皇帝穿的衣服是什么？黄色的龙袍加身，是黄色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是紫袍，是给王室或者是有些地位很高的。所以当初他们要 mark 要这个嘲笑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被逼迫被打的时候，他们给他什么紫袍加身。因为这个紫色布呢是非常非常的贵的，因为紫色的颜料呢是要经过很长一段的时间，那个是在这个当地的人呢是特别只有他们有这个有什么呢专利吧。换句话说，吕底亚是在那个时候，虽然她是一个妇人，但是她是一个妇女同时也是一个很有钱很富有的人。OK， 因为他做这个生意，所以他有一个社会的地位。他素来敬拜神，听见了主开导他的心，留心听 保罗的话。圣灵，这是圣灵引导保罗到腓立比，然后到这个河边，然后去见这边的妇女啊，其中吕底亚就在那边等他。OK， 结果呢，他和他一家既饮了喜，他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显然一直在寻求他人生的目的。他是一个敬虔的人，现在听到了福音，他立刻接受了，而且他和他的一家都领了喜。然后他邀请他来到我们家住，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motel 吗？可能是吧，我不晓得。不过在那个时候，而且是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 hospitality 就是招待远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但是我认为呢，他这个情况还比较特殊。你想他的房子是大还是小啊？肯定是很大的，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人，他的房子肯定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布道团呢人也不少啊，布道团人也不少，起码有四个人。今天在美国，我们自己是富人哈啊，但是呢，我们都是属于小康家庭吧啊。其实小康家庭，美国的小康家庭，在整个的世界的标准比起来，都是富有的人。那你说今天家里突然来了四个人要住在你家，你会慌忙一阵子，一两个人勉勉强强，突然有四个人要来还不太容易，可能要打地铺，床也不够。但是呢，他说他是而且是坚持你们到我家来住。我相信啊是这样子，他是这个实际上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开始。我有个大房子，你们就住在这里，然后呢就用这个地方作为传福音的大本营，甚至于就在我们家里开一个查经班。在美国的查经班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吧？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七五年我信主受浸，然后六个月之后就被派，那个时候是在明尼苏达在圣保，六个月之后我的工作改变了，就被差派到林肯 Nebraska。 在那边的话呢，我刚刚信主，很需要被喂养，所以我就马上去到林肯 Nebraska 去找找看有没有查经班，不是要找教会，当然有很多的教会，但是没有华人教会，那我就找个查经班，也没有华人的查经班。所以呢，那个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我也就说 OK， 那我们就自己开始吧，啊，我们就在我们家里开始了。当然这些人没有住在我家，只是每个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家里面，大概五六个人。然后到后来呢，慢慢人多了，我们就搬到这个有一个教会靠近学校。那主要的原因不是说我家装不下了，而是说因为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对学生工作，所以就在学校附近啊。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边有大概有二十五个人啊。好几年前他们才正式成为一个教会。我相信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情况，我想没有差很多，文化还有这个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但是福音的传播呢，不是由大布道会，而是说一个一点一点一点的。吕底亚在这件事情上啊有很大的这个功劳。然后呢， 就是在同样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河边祷告的地方，他们经常在那边聚会，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巫鬼附在一个使女的身上，而这个使女的主人们啊，就用它来赚钱。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哈，最为了预备这个讲道，我才仔细的去看到说，这个主人这个字，他用的是复数。换句话说啊，这一个被巫鬼所附的女人呢，有好几个主人投资在她的身上，用她来做这些啊骗人的这个把戏，使得很多，因为很多人很愿意，很希望能够在起码我们从我这个背景里面，那个算命的人呢，他们的生意是不错的，很多人都要带着人要去算命，要开一个店啊，或者是做什么 business 啊，他们都是要去算命，还有看风水啊，我想您都是很熟悉的。那这个巫鬼呢，这一个侍女被巫鬼所附，所以为他的主人们赚了不少的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一连多日喊着，对着保罗这个布道团，对他们说，这些至高神的仆人传说叫人传说救人的道。这个很奇怪吧，他是一个巫鬼，竟然是为耶稣基督做广告，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一直不懂。我想来想去，我大概有一个想法哈，其中就是用一个嘲弄的口气。我在美国很久了，我不知道你在你们当中有没有，大概不会有人比我更久哈。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曾经也是看那个电视，电视上美国有很多的叫做 talk show。OK， 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它叫做 Flip Wilson Show， 有没有人听说过？没有哈。But anyway， 这个 show 呢，它是一个 talk show， 它里面呢有一个人物啊，特别设了一个人物，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啊富人，黑人的富人，他是基督徒。起码是在这一个 setting 哈，在这个里面他是基督徒，而且是非常热心的基督徒，所以一有什么事情呢，他总是一开口就说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但是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目的不是传福音，他的目的呢是 mock， 是嘲笑。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极大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要污染福音。比如说现在总统的竞选已经开始了哈，那么比如说了，你要去竞选总统，然后突然呢有一个当地这个非常非常臭名昭彰、权力又很大的一个流氓，他要参与你这个这个竞选团，他我要来支持你，你要不要接受？你一接受的话呢，你就完蛋了。这个巫鬼他要来为福音做广告，我想他的目的就是要污染。OK， 所以我起先看了，我是觉得说，哎，这个怎么回事情啊？到最后保罗怎么回事啊？他起先不管不理他们，到后来他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烦，他就奉主耶稣的名将巫鬼赶出来。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事情，我们觉得哈，可是对于那个主人们呢，这就不是小事了， 他这个收入就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抓去见这个首领，诬陷保罗和希拉造反。因为什么？骚扰我们的城，传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那么这个呢，罗马的官员呢，通常他们不太管的。罗马人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松散的。这是罗马他当年为什么能够统治当时的全世界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呢？他征服了一个地方之后，他有两个政策，很简单。第一个，你不要造反；第二个，你给我纳税，我保护你。那太好了，以前的话他们自己他没人保护啊。结果呢，他们很多人就非常的高兴，愿意服在罗马人的掌权之下。逼迫是后来的啊，那个我们就不讲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们说这些人骚扰我们的城，传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没有这回事情。罗马人甚至还说，你们拜什么神呢？把你的神像给我，我们放到罗马的那个庙里面一起拜。所以他们罗马人在那个庙里面的那个神呢，神像多得不得了。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那罗马的这个当地的官员呢，我想可能跟他们有一些勾结， OK， 立刻就严刑拷打，下在内监。他们也连这个审判都还没有，就这样下来了。我就想起来，我看了有一些YouTube 上面还有这个 WeChat 上面一些新闻呢，我是这两年我才注意到的。在国内有一个机构，政府机构叫做城管，他们的这个权力很大的啊，几乎有一点像，好像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一点像这个HOA 是不是 Home Association， 他们呢所做的决定美国的 Supreme Court 也不管。OK， 这是你住在这边，你是同意了签了名的，你才住在这边，所以呢这边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那些我看那个电视上面看的这些城管哇很厉害的啊。But anyway， 这个地方的这些官员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立刻就严刑拷打。OK， 但是呢很奇怪的是，他们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之后啊，没有抱怨，只有赞美。结果呢，因为他们的赞美使得地动山摇，捐门全开，锁链也脱落。有人就说，地震这个是哪里都有的，随时都可能的，这种不算神迹啊。地动山摇，监门全开，因为地震可不可能？绝对可能。但是你觉得因为地震连锁链也会打开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赞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大能的一个东西。 OK， 在这个时候狱卒他自己知道完了，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刑犯。这个重刑犯怎么知道是重刑犯呢？他不是下在监里，他是下在内监。内监的意思常常都是在地下室那个最隐秘的地方，而且上的那个木狗，只有重刑犯才会这样。而这些重刑犯常常都是可能是死刑。结果一看门都已经开了，他就觉得说我完了，他要自杀，因为他不自杀也会被砍头。 但是保罗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不晓得，是不是保罗说一看那狱门全部都开了，是犯人都想要逃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不要逃呢？我不晓得，起码就是说这些人没有逃，保罗说我们都还在这里。所以这个狱卒跑过来就问这个问题，说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我们不晓得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到底是说我现在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被砍头的这个危险呢，还是说他是想要到在他的这个救恩上面他可以得救，或许两者都有，我们不清楚。但是呢，保罗的回答很肯定，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哎，这个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也很熟悉的有一个叫什么呢 controversy， 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事情。什么样的争议事情呢？真的是你一信主耶稣你的一家都得救了吗？是这样吗？我们仔细看呢、还有看他那个前上下文，我现在时间没有时间去讲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都必得救，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你一家人信耶稣他们就得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绝对不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我们华人当中，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么回事情哈，但是那个也只是在故事当中啊，不是事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啊，把福音分享给你的家人啊。我现在正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6月12号我会回台湾去看我的家人，那么我们家人呢都没有得救，我跟他们分享福音也很多次，他们都没有兴趣啊。你们为我祷告啊，因为这个福音必定要分享给他们。他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的话呢，那不是啊，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要分享给他们。那么这第三个部分哈，最后一部分35节到第40节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官长要释放两个人，保罗这个时候才亮出他罗马人的身份，要官长亲自来交代，他说我们是罗马人，你们呢没有审判就打了，现在要偷偷的把我们赶出去，没这回事。他要将官长自己来 OK， 所以官长一听这就怕了。我相信这个官长他们本来就是有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可能他们是跟这一些人呢啊有一些勾结的，于是整个的态度改变了，来劝他们，领他们，请他们离开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也不晓得。但是呢，我看了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牧师还有神学家他们的这个解释，我觉得也有道理哈。他这保罗是这个时候呢是为他在腓立比这个城所建立的教会啊做一个保护。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假如是说对我们这一些信徒有什么做啊有什么动作的话呢，我就告你啊，这个对我们这个违做了这个违法的事情。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所以保罗他是在节骨眼的时候他才做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保罗从来我们没有听他说过为他自己的权利啊去争辩。可是当到了节骨眼有必要对于教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会这样做。耶稣也从来没有为他自己做什么为他自己的利益 啊，而做什么辩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啊，跟这个官方妥协了啊，官方跟他们妥协了，他们往吕底亚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吕底亚当初是在河边跟一堆妇女在那边祷告，现在呢往吕底亚家去见了弟兄们，显然这个教会已经建立了，就是在吕底亚他们一家。 OK，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对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福音的使命呢，有的时候需要耐心的等候，这是肯定的，但多半呢是主动的出击，绝对不是守株待兔。一个不做门徒训练也不做传福音的训练的一个教会，这个是太被动，太被动了。有极少数的情况之下啊，你只要一成立了这个查经班，成立一个教会之后，很多人就自己就来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你一定要有人出去传，而不是等到这边。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叫做基督教哈，那很多时候是叫做新教，跟旧约犹太人所信的犹太教，你知道当中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差别，很明显，差别很多了，但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差别是，犹太教呢一直都是守株待兔，他们不传福音的，有机会了哦，你们就来，我们接受你。但是在基督教里面，他在这个教义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你们要来 ，no， 他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不是说你们要来，你们要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够守株待兔，专程的努力比顺便的果效呢要大得多得多。顺便传福音好不好？当然好，而且是必要的。什么叫做顺便传福音？你坐飞机的时候顺便可以传福音。尤其我在当初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这个非常热心啊，我总是在跟坐坐我旁边的那个人来跟他传福音，或者是分享啊，或者给他一些鼓励啊，我觉得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坐在你旁边叫做 captive audience， 他不能够不没地方跑啊。 OK， 那有好几次我自己都记得很清楚给他们有帮助。 OK， 当然也有不是很理想的结果。有一天我看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大概二三十岁吧，我就开口要跟她传福音，结果呢她说 stop， 我爸爸是牧师。That's okay， 我们要主动。 OK， 困难的环境呢其实可能是撒旦的攻击啊，但更可能是荣耀神的机会。我们当以拦阻作为一个跳板，接受这个挑战。传福音的工作没有容易的，而且呢你应该晓得一件事情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越是困难的时候呢，越代表你击中了敌人的要害。你假如是没有 击中敌人的要害的话呢，他不会给你找麻烦。只有当你在击中这个撒旦他要害的时候，他才会来给你找麻烦。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怎么我怎么这么倒霉，你都不帮助我，你看我又碰这个问题又碰那个问题。其实我们问错了问题啊，我们要问的是，主啊，为什么我的生活那么平顺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哈，应该很熟悉的，就是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OK， 换句话来说，多做多麻烦，少做少麻烦，不做没有麻烦，多做多困难，少做少困难，不做没有困难，我的生活就非常非常的平顺。我们见了面的时候都说啊，愿意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吗？我想应该不是。我是一个很不会读书的人，所以呢，我在大学里面选课都是选那个最容易的。我很羡慕那些拿 4.0 的这些啊，成绩很好，永远都是拿 A。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假如像我这样每一次选课都是选那个最容易的课，或者甚至于是选那个最容易的老师，他给分最容易给的，我可能拿到一个很高的成绩，但是我学到多少？我既然是读研究生，我选一个啊，是大二大三的那个课程，拿到了这个 A， 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啥也没有学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目的，既然你是属于，你是基督徒，你是属于神的，神给你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叫做大使命，而大使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意字叫做什么？去。你若是不去的话，你一定会很平顺。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去交代的。每一个人，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哈，在使者协会里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叫做蔡淑娟。神让他经历一些很多不同的这个经历，到最后呢，使得他不能够见光，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只能够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而且那个窗户呢，全部都是用窗帘盖起来，黑布盖起来，所以他是完完全全是黑暗的，所以他被称为暗室之后。但是他就是顺服主，他自己在那边接待很多的这些人，而在这些人说本来说是要来看他安慰他鼓励他的，离开的时候这些人都得到帮助。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向神祷告过，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圣灵啊，医治我，当你医治我之后，我就可以大大的为你做见证，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掌控的，盼望我们能够掌握，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够对于圣灵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敏锐度，我们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是掌握到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掌控。你若是掌控圣灵，掌控神的话呢，谁是主啊？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很特别的啊，特别的小心。若是你的生活生命太过平顺的话呢，要考虑一下什么原因。赞美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一个能力。赞美代表什么意思？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求神释放他们。可是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却是去赞美，那个结果呢，不仅仅他们自己得到释放，而是那个狱卒得到了释放。赞美的意思，尤其是在困境当中的赞美，代表对神的完全的信靠。那个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们进到这个监狱里面去，若是没有你的允许，我们不可能到这里，因为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你必定有你的美意。我们赞美你，求你使用我们，做你把我们放在监狱里面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顺服你。哈利路亚。赞美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的一个表现。好多年前，我已经记不住多少年了，大概二三十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啊，《赞美的大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哈，《赞美的大能》啊，是相当不错的。它就是讲到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要赞美，为什么要赞美，赞美有什么好处，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啊。它是一个，当然是英文版，但是呢有中文的翻译，而且呢后来又有新版出来哈。这个最右边的那个是当年我看的，是早期的啊，中间那个是后来这个啊，后来有新版。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它这个有油管的这个是个免费的，而且是用听的。我们现在的人都太忙了，没有时间看书。我呢不是没有时间看书，我现在很有时间，但是我这个人不会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书我就打瞌睡，从小就这样。除非看武侠小说，我这样讲我觉得真是很不好意思。But that's the way it is, OK? 那我的办法呢，用听的。尤其现在有这种软件，那有些书，第一个它根本就有声书，或者是的话呢，你可以 scan 之后，它可以把它变成为这个 audio。然后呢，你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可以一面做那些事情，不用脑筋的事情，按它一面来听。那么这本书我给你们这个 recommendation 哈，我想可能对你们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帮助。赞美，学习怎么样赞美，不光是凡事顺利的时候赞美，在困难的时候照样的赞美。主啊，你拣选我来做这一件困难的事情，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因为你看得起我，因为你要借着我做成就你想要成就的大事，多么一个荣耀，多么大的一个福分。OK, 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也盼望今天这一段这段经文能够给大家有在灵里面有好的帮助。好，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叫做赶快去传福音。我相信这个应该你们很熟悉吧，我们来试试看。 OK， 以前唱过吗？哦、oh, OK good， 那我们今天应该是应该算是熟悉了。好，来我们来唱。赶快去传福音，就是上灵魂，从罪恶中基因福就亡羊，替迷路人哀求，因他们回头传扬耶稣有大能能拯救。赶快去传福音，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愿意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每一个人心中都能够打动我们，打动我们心中那个渴望，渴望更爱你，更接近你，更亲近你的那个心。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当中就有大能，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